大家早。嗯，这个老师好久不见了哈。今天这位同学是第一次来哈，好，来我们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来坐着说就可以了。
其实我这个就是知道在这个就是我是常来买书了，很久以前就常来买书，只是今天第一次来参加这边的读书会。对，那我昨天也有来买书这样子啊。我是那个现在在大溪，住大溪。
你住在大溪啊？
对，桃园大溪。然后我是在龙潭卫生所服务。
是。那你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被逼到，我发现修行真的是你要有，就是，
来慢慢说，慢慢说，来，那个瑞珍啊，拿个卫生纸来。啊，你可以放心的在这里啊，在这里分享，没有关系，被什么逼到了？
我是说下定决心啊，因为其实我许思的 CD 啊，还有那个书我都有买，可是我都停留在自修的阶段，然后我比较没有走出来参加这样的团体，然后因为我心里有个黑暗的角落，就是因为我经历了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就是因为婆媳问题失败，然后我不敢让人家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我来自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可是我现在又碰到第二段也是婆媳问题，
哦。所以你再婚也是婆媳的问题，
然后其实我会现在会在这边是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我上班都非常忙，我今天会在这边是因为我2月15号我开刀视网膜剥离，然后就是修了一个月，那现在因为眼角还有一点点出血，所以就是再修一个礼拜，那这个礼拜我回娘家，然后我
娘家在台中，
对，那我有参加那个三一分会了，因为三一分会离大溪比较近。
是啊是啊，我还正想跟你介绍呢。
对，那边有去啦。然后我现在是想下定决心，我要参加读书会。因为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才能够治疗自己的那个，就是死角吧。
是，啊，你刚刚说那个黑暗的角落了哈。对。
那我是想说要让它曝光，我觉得我一直掩盖。其实我之前离过一次婚之后，我就觉得我一直走不出来。中间有10年就走不出来，然后
10年走不出来，
我也不敢参加员工旅游，因为后来我也换工作，然后我怕人家看到我身份证后面那栏是配偶栏就没有这样子，
那个叫充满可能性啊。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这种信念耶，然后我觉得信念创造实际上讲很简单，可是真正做好像又很困难，
是啊，
好，这样子啊，那我想说借着这样经常来接触读书会啊的机会，我希望自己能成长。
有小孩吗？
其实这也是我黑暗的角落，因为我第一段婚姻有两个小孩，可是我老公不让我看小孩。
不让你看小孩啊？
对，其实因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创造这个实相，就是他是说要么你就是要融入这个家庭，要么你若离开你就不要再给我回来。
小孩子有多大了？
现在都已经，其实我现在今年28岁了，小孩子现在也都一个大学一年级，
大学一年级，一个28，
没有，一个大学一年级，然后一个就是应该算大三啦，
大三，
可是他没有，就是目前是没有在工作这样子，身体比较不好，那透过就是一些管道，我大姐前夫的姐姐有来跟我联络，就是希望我回高雄去看他们这样子，
他们在高雄。
对，那我也不知道，其实我现在有点乱，因为我现在已经又再婚了。
再婚是最近的事吗？
没有，已经4年了。
4年，
那所以嘉贞老师，嘉贞主任，我是说我的人生真的，我觉得我想唱生命最想唱那首歌，是我觉得我搞得乱七八糟的。
搞得乱七八糟就是有机会整理啊，对不对？只要没有乱七八糟，就没有机会整理了，也看不到黑暗的角落嘛，对不对？对，像我们这种人生幸福会看不到黑暗角落，有黑暗哈，因为太幸福就比较没有那么积极，还有的钻哈， 是啊，是啊，嗯。
是啊，刚其实我每次进来这里都很眼睛就很想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我们这边有一种氛围，很好啊，哈，没有关系，你可以很放心的去表达你自己，因为听起来的确人生还需要好好整理一下，哈，对不对？啊，第一段婚姻因为有孩子，所以也没有办法切割的干净。啊，第二个孩子不准看，我觉得这是最不人道的事情，对不对？你夫妻两个人事情干小孩什么事啊？怎么能够让小孩不见妈妈的，对不对？嗯。
可是现在重点是我第二段婚姻，他们就说要让我看了。
第二段婚姻是你现在的这个婚姻，他们愿意让你去看你的小孩。
其实现在是大姐在这边凑合，因为我前夫没有再婚啊。
啊，你前夫没有再婚。
对，然后他是希望说。如果你第二段不幸福，你干脆就回来第一段好了，就这样子。
哦，那你的第一段，你的前夫还在等着你吗？他也随时欢迎你回来，欢迎你归队。
我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因为都是大姐在撮合，他根本就躲在后面藏技人，
哦，
不知道。
操纵的那双手，对不对？好，嗯，啊，你现在这个婚姻怎么样呢？
其实我现在婚姻我自己觉得都很好，现在只是我觉得。婆婆的那个躁郁症发作，让我很想做，就是我一种会有一种愤怒的感觉出现。我只要听到她的声音，我就一种愤怒感。然后她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她的情绪。
嗯。
那婆婆是有躁郁症，也有在巴黎斯拿药。
嗯哼哼。
那我觉得好像是。
那你这段婚姻有没有生小孩？
这一段婚姻其实我小产三次。
哦。
我其实一直想弥补我生过两个小孩，我想再生回来，可是。三次的流产了，
嗯哼，
然后三次流产，我是觉得都是跟我老公吵架，然后吵架我就觉得后来小孩子就又没有心跳，本来有心跳，又后来又没心跳，然后吵架的原因都是又因为婆婆，所以我觉得我一直走不出来。
嗯，所以你们都是跟婆婆住在一起？
对，现在还是住在一起。
OK， 在大溪那里？
大溪那个。仁和国中附近
啊，所以也住在那里就是了。
对，
好，啊，所以你也在那工作？
哎，没有，我在龙潭上班。
你在龙潭，好，比较靠近了。嗯，
对，
好，啊，那最近是因为视网膜剥落啊，所以来台中住娘家，
住一个礼拜，
住一个礼拜，住娘家的感觉怎么样？
其实娘家有娘家的问题啊，可是其实江老师，我真的不好意思耽误大家的时间。
不会啊，我反正问你就可以多说一点这样。
其实家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我弟弟，他其实也是年纪蛮大，可是他一直不再婚。其实家里也有一个紧张的气氛，是我爸爸对我弟弟，就是觉得说怎么年纪那么他，我弟弟他60年次的，然后就是他一直在花钱就对了，
嗯，
然后他说他背痛不舒服，然后就只是花我妈妈的老本这样子。那我妈是夹在两个人中间，我妈妈有糖尿病，我爸爸是高血压，那我爸爸每次看我弟就很不顺眼。然后就会讲一些，就是讲一些比较负面的话，就是也不娶老婆，然后工作，因为他现在在开推拿所，那这个推拿所又没什么生意。
他开推拿所，可是他常常背痛。
对。
可能也帮人家推拿，所以自己也需要被别人推拿。
然后就现在又花60000块去做那个另外学习，就是他一直在学东西啊。那我妈妈，我妈妈是很高兴，因为我可以跟他讲一些心里的话，可是我有时候。感觉说好像都有压力哎，每一个家里都有家里的压力。哎，那但是我回来家里，我是爸爸妈妈都很欢迎我，我是他们是不会给我什么压力啊。可是我也很想帮助他们，可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问题还是更大，因为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每次看到我婆婆听到她的声音很在那边很躁症发作的时候，我怎么就对号入座？那我情绪也跟得很乱。那我就开始很愤怒，很愤怒。然后后来我发现我的眼睛视网膜剥离，跟这个关系应该是很大的，是愤怒的能量的出口没有出去，然后就往里面出血吗？
蛮好的，你就继续这样子问了，因为可能有看书哈，就开始会做一个内在的一个这种觉察哈。是啊，啊，举凡我们的身体。大概都是在反映我们的情绪了，对不对？
对，那其实也讲一点了，就是其实我嫁给我老公是我自己也觉得很有点可怕，因为我婆婆是客家人，我那时候我先生就跟我讲说， 你嫁给我的话一定要跟父母住哦，而且我妈妈是客家人，可是她不会对媳妇怎样，我们是住在一起，可是她脚不好她也不会一直去干扰你，可是她有生意的干扰了。然后那时候我因为爱到，我发现那是什么，我就爱到一个人，你就是会不顾一切吧。这一段让我爱到，然后
台湾话讲啥，爱到较惨死，对吧？是不是这句话？哦，
所以就进去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我先在护理之家上班。那在护理之家上班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护理之家的现在那个环境有没有？他请大部分都请外劳，然后就是护理人员也不够，所以那时候是连我记得我是连上。八点到八点，就是十二个小时这样子，上了他大概六个月，我快撑不住，因为他找不到新人，后来我就提离职了。那提离职那时候我看到一个讯息，就是卫生署在招考。那其实我因为我婆婆的关系，我才考上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退路了，我一定要考上，就是不然那个护理之家我又不想继续待啊，所以其实我好像这部分我要感谢我婆婆。因为他让我没有退路，因为我不想要整天跟他待在一起，所以我就考上卫生所。
嗯，所以你看，感谢你有个造证的婆婆，逼得你考试那么的顺利，是不是？
对啊，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很多事情又好又坏，他也不是不好，可是我跟他在一起，只要超过十分钟，我就觉得火气就起来了。
嗯。其实我们听到会觉得，可能他又获得了一个再一次的面对婆婆的机会，哈。因为第一段婚姻跟婆婆也不好，第二段婚姻又碰到婆婆的问题，好，可是，我们常常都在讨论，上一个礼拜我们有说过，我们要开始懂得发问，好，我们要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啊，因为从这位同学刚刚的分享，仿佛这两段婚姻呢，他们第一个都碰到跟婆婆之间的问题嘛，哈，第二个呢，都有这个不管你。嫁给哪一个人啊，都有一些问题，然后自己的家庭娘家也有问题，啊，其实换句话说，真的人生里面谁没有问题哈？谁没有问题？那问题就是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那首先我们就是练习，第一个你要问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对不对？你就问嘛，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引起的？啊，也许你会说婆婆就是这种个性，好，但是我们会说，那你为什么会嫁到这个家里面来？好，那你刚刚说啊，因为爱丢了哈，因为爱上了啊，对上眼了，哎，可是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有这一段缘分呢？你为什么会碰到这个人呢？然后这个人又把你带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里呢？啊，然后又在面对一个类似像第一段婚姻啊，因为婆媳问题啊，他又挑起了一个再度面对的机会。好，那我为什么又会进入到像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其实好多问题都可以问自己哦。那我们可以开始问自己，因为上一次我们好像有分享过，我们常常都是被动的听人家告诉我怎么了，我该怎么做。可是假如我们开始练习常常不断地主动去问问题呢，啊，去面对自己现在的一个状况去问问题，比如说你刚刚讲我为什么会视网膜剥落呢，哎，那因为你开始看书听 CD， 你自己就在想，那是不是我有一个无法释放的一个能量，于是他没有办法向外释放，于是他向内攻击自己。你看这就是一个你开始在问话，你就会开始去思考的一个过程啊，也许你一下子没有办法从什么人那里得到一些很具体的一个什么协助啦，或是回应。好，可是当你在面对自己的时候，你在看书的时候，你就要开始问你自己：我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啊，我现在的生活就是碰到了这些啊一件一件接踵而来的问题，我为什么会碰到这些问题？它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开始可以问自己了。是不是我们开始可以问自己啊？好，那虽然你是只有放假一个礼拜嘛哈，反正你可以到三英分会去上课嘛。
我现在是下定决心，我每个礼拜天呢，我只要没有活动我都要去。
很好，
所以我一定要强迫我自己。而且还有江正老师，江正主任，我想问你，像感觉基调练习是非常重要，对不对？
哎，是啊。
所以是就是凡是赛事家族的一定要做这个 功课。
嗯，他们没有做，我也没有办法。
还有个问题是记梦，那个梦我不知道，家珍主任，我们记梦是也是就是那个，
我们会这么建议啊，因为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赛斯的基本观念嘛。整个宇宙，你看到的整个宇宙的现象，它都是先来自于我们内在心灵宇宙，所以其实看得到的实相是来自于看不见的那个心灵。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练习感觉基调？好，我们要开始去连接我们那个看不见的更广阔的整个宇宙所来自的那个源头，好，就是我们内在的心灵。所以做梦是一个你最能够接近这个心灵源头的方式，而且做梦是不用学的。有没有谁需要去学做梦？你只要被提醒说我要记得我的梦而已啦，你并不用去学习你就会做梦啊。那可是你在练习记梦的时候，它就是你有意识的对焦在这个梦境，有意识的去接触到什么叫做跟生命源头连接的那个感觉啊。所以感觉基调啊，心理时间，这种种都是在练习跟内在的一个心灵世界做连接的方式。而且在我们静心的时候啊，我们在座有同学都上了很久的静心课程，三音分会他们也有，好像也有，你可以去看看啊，去参加。好，再不然我也有 CD， 你可以跟着 CD 做练习。
但是主要你的 CD 我都有买。
是哈，对，那开始听，哎，至少你也可以放给你婆婆听，让你婆婆不知不觉睡着了，她就不会骂人了。啊，对，不过看他这样的一个反应，我觉得还已经要跨过来了，快要跨过来了。好，怎么说？从一个旧有的思想系统、信念系统里面，快要跨到一个新的系统，啊，就是我们说一个探索心灵的系统了。我们不再以外在的实相，啊，它所发生的事情为唯一的一个实相，唯一的一个环境。那你会慢慢体会到，其实你的生活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好更值得你去探索的一个环境啊，那个环境我们说心灵的环境，也就是说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的一个为什么，你是可以往里面去探索的啊。因为在外在里面没有人能够告诉你答案，即便你看了很多书，听了很多 CD， 给了你很多很多的参考，可是你要是自己没有去探索去问啊，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真正进入到那个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的源头啊，那个是要自己一直不断的向里面去探索的过程，它是要练习的。好，那但是我觉得你开始在要跨进来了。好，什么样的情况最容易让人家跨进来啊？就是你生活里面发生到处都是问题啊，你生活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你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好，这就是你最能够跨进来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对于所谓的这个问题哈，我们是充满了正面的态度，我们对人生的一些遭遇，我们是充满了正面的态度，没错吧？好，我们这个学习赛斯心法有一个非常棒的心态会慢慢被建立起来。好，这个心态就是相信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情一定是在你的能力范围里可以应付得了。好，相信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一定有它的意义，它一定有发生的意义啊，否则不会凭空发生。而你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它真正的一个原因不是在外面，而是在你的内在里面。所谓内在里面就是我们的信念，包括连发动了一个战争，我们有一些了不起的理想性的合理化的理由，可是你在仔细的去细心的去探索真正发动战争的一个根源性的原因是什么，源自于想法呀，不就是有一个概念吗？啊，你这个想要去发动战争，你一定有你一套的那个想法嘛，你的思想理论好，建立了一个你采取行为的一个基础，而且你还把你的想法合理化了，然后你去采取这个行动所制造出来的，我们说战争所制造出来的这么多可怕的结果，它也是来自于一套你已经把它合理化的概念，对不对？所以任何发生的事情，它的基础都是来自于你原先 已经先存在你脑海中的一套思想概念啊，你的看法，你的看法，即便这个看法可能不是你的，可是你选择学习这种看法啊，前人的一个做法啊，那你就拿他的做法来参考。好，我们没有仔细的去找到一个发生这件事情的源头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来解决问题。好，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所以你要继续问，然后我觉得继续学习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了。
谢谢家长主任。
好，好，欢迎你来哈，来，你要不要说说话？我们还以为第一次来的，你不是哈？你来了好几次哈？那来，这个老师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你在忙什么？
我一共三次没来了，第一次忘记了。
很好很好，会忘记是一件好事。你以前从来不会忘记，
因为那一阵子正好在忙。那后面两次是身体有点不舒服。
有感冒吗？
不是，那个我想这个也必须要透过自我疗愈才有办法解决的啦。就是那个肋骨两边哈，偶尔就会好像抽筋那样，那一段时间用热水敷一敷，睡一觉就好了。其实我要说的话题可能很广，那我就简单的缩小一下。这个应该是来自于哈我长时间的压抑，尤其是结婚以后，生活想法观念啊，应该是这样，紧张，一方面是工作，一方面是家里的问题。那长时间的压抑最容易造成胃肠的问题嘛，那这个胃肠又会影响到旁边。所以后来慢慢的哈，我就从那静坐当中去想，从老师教我们那个12个静坐当中哈，我自己去想出来的，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也是最近哈，因为我的晚辈，我的晚辈哈，忽然间跟我提醒，我内心有孤独感。可是我一直不觉得我有孤独感，那么他分析了之后哈，我才忽然间想到，从我开始有印象以来，我没有玩过那个洋娃娃，我才想到我从小没有洋娃娃玩过。其实我的家庭环境很好，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没有洋娃娃，我只知道我爸爸很严格，就这样。但是为什么没有洋，本来那个洋娃娃对小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平常的玩具，那我有别的玩具，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洋娃娃呢？那再来，因为我只有一个弟弟，所以这样一直下来，一直到婚后，先生又不同调，所以因为我喜欢文学，喜欢音乐，喜欢电影，喜欢可以分享的东西，那在先生这一部分哈，就阻碍了嘛，阻碍了，我会认为说，事实就是这样嘛，那就算了，生活就是这样。可是其实那个感情，那种感觉哈，是已经存进去了，已经烙印在我的感情里头了，但是因为长时间没有去看到内在的这一部分，所以因为我那个晚辈跟我提醒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才想到的确是这样。我一直，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有点孤单，但是说来以我目前外在的情况，我是不孤单的，可是为什么偶尔我自己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这个还是要从内在去看。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自己我不会往这个方向去看。好，我再把问题再缩小。我没有来，但是我有去听许医师的演讲。好，我现在就说那一天晚上我的想法。我正要出门的时候下大雨，我站在门口，去不去？因为雨很大嘛。后来想一想，还是去。因为我的目的是要去听演讲，不 不要因为下雨打断了我原来我的理想，所以我就去了。去了其实很值得，淋湿了可是很值得。所以在听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说，人要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不要因为外在忽然之间的一些因素影响了我们原来预定的计划。这是我那一天很大的一个心得。如果因为雨啦，或者因为其他因素没听，那天晚上就已经损失了。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那当然，许医师讲的内容的那些收获哈，我不用再说了。哈，这个的确是，也是给我一个，他那个题目是叛逆的孩子啦。其实我现在没有那么小的孩子啦，也没有什么叛逆的啦。可是从那个演讲的过程当中哈，我会想到过去的我，想到过去我跟孩子之间的互动，然后呢，再怎么样子去改善现在我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收获。所以刚刚那一位同学哈，说到一些跟婆婆的关系哈，我也有，那个有哈，可能比他更严重。可是现在我都忘光了，没有忘光啊。
谢谢啊，时间会冲淡一切。
因为那个来的都想到那个哈，都是就是不愉快嘛。
嗯。
那为什么要将那个不愉快的放在脑子里头呢？所以其实在我后半辈子我的生活里头哈，尤其是接触了赛斯心法之后哈。我觉得那个阳光面哈，比那个阴暗面更多啦。
嗯，
很多都会，并不一定说马上会去想到正面的东西，可是那一种不好的、不喜欢的、悲伤的那种负面的哈，好像也不会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我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一个很好的学习跟收获。啊，其实也谢谢陈老师，因为常常在你的 FB 里面哈，看到你写的那个文具，我会下载呢，我会下载，然后存到我的档案里面呢，然后我会分给人家看呢。
好，
好，再谢，谢谢，谢谢，谢谢。
以后我更好好的写一点点。好，昨天要是有听这个。心灵的本质啊，许医师的那个视讯的话啊，昨天啊讲到的范围，我觉得很适合再把它好好的拿来咀嚼一下。好，昨天的那个范围里面讲到两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心灵啊，要能够平安，你必得要相信人与生俱来的那种善的本质。啊，假如你的心灵要平安，你一定要深深的相信。相信人类与生俱来的善的意图，比如说哈，看到有躁症的婆婆，啊，她的确让人很头痛。我们知道家里面有个身心失调的人，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可是，假如我回到这句话的话，我相信我婆婆她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她的躁症一定来自于她的一些人生的遭遇嘛。人生的遭遇嘛，好，我相信发生在我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情，好，甚至于发动这件事件的相关人物，我打从心里面深深的相信，好，他们一定一开始都是善的意图，只是一个扭曲的行为，因为他的不明白。那我们现在就在学一个明白，啊，明白什么？明白万法由心造，明白你的思想会创造那个实相。可是无论如何，我也深深的相信，在我创造的过程当中，我即便创造了一个悲惨的人生，我创造了两段类似的婚姻，我创造了很多人生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深深的相信，啊，这个背后一定带着极大的善意，它绝对是要教我怎么去明白我的人生为什么会设下这个局。每个人的人生的局，啊，这一局， 我们下棋下打扑克牌有一局两局哈，你人生设下的这个局是你精心安排的。所以假如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原则在支撑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的话，你会走来比较心安。好，无论你看到任何不公不义的事情，无论你看到再怎么样令你悲伤难过的事情，它背后的基本原理原则，只要你深深的相信啊，人类的这个心灵若要平安，你要深深的相信人与生俱来的意图都是善良的，你发生的事件背后它都带着一个很善的意图，然后让你去经历这件事情。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人生观，非常重要的人生观。即便战争一开始在发动战争的这些人好了，你也要相信他是善的意图，他想帮这个世界更好，他想帮他的族类更大的忙啊，他可能想要帮人类啊能够达到一个这个更好的一种和平愿景，只是因为他不明白他的这个行动已经成为了一个我们说偏激的分子、狂热的分子，他不明白。好，所以他最原初的一个动机也是来自于希望达到和平的，好，甚至为他族类着想的一个动机，这是善的意图，只是他的行为扭曲了，是不是这样子？他的行为扭曲了。而当一个人不认为人的本质是善良的，他就非常容易把他的注意力的焦点放在所有看得到的证明恶是存在的那些事情上面。假如你认为人性本恶，你就一定会不断的看到这个人性上面所展现出来跟恶啊能够相配合的那些行为来证明你的看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昨天在这个心灵本质的这一段话里面，他一直不断的在强调人本身哈本质上善的一个意图，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的相信有没有，我们先建立了一个内在的一个信念系统，它坚定了你再去面对你正在面对的事情，而这个事情也是来自于你的信念系统。假如这件事情你看到的都是对你极大的恶意，那么你要知道这个恶也是来自于你选择的一个信念，所以你才会看到那个都是一件糟糕的事、担忧的事、很不好的事情。可是只要你的信念系统是以善好为你的信念系统的基础，你相信发生的事情都有它善的一个意图的话，那么你再面对你的事情，你现在外境所碰到的点点滴滴，你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啊，你的感受会开始改变。所以我觉得学习赛斯心法一个很简单的目的就是要明白，我们为了要一个明白，明白万事万物背后的原理原则，它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不断的问问题问问题问问题，去问，去问你的生命里面怎么会这样，去问你的肋骨为什么会痛，会不会真的是一种滋润不够，情感的滋润度不够。好，我们从小只要在一个严苛的家庭里面，你就会训练自己一切靠自己啊，你会训练自己要坚强啊，你会训练自己很多的能力，好来保护内在脆弱的自己，保护那个需要爸爸的爱或是妈妈的爱的那个内在的一个情感需要的自己。可是你知道人类在展现他对情感的需要的时候是最脆弱的时候，我需要你的爱，有没有？我需要你的关心。当你表现出我需要你的爱，可是你得到的回报是一种冷眼相待或是很冷漠的对待的时候，你就会把你的心收起来，因为那个时候是最容易受伤的时候，因为你要的是爱，可是你得不到爱。好，那个人家是用那种冷漠的方式在对待你的时候，你看你心里面的那种受伤的感觉有没有？有点像那个动物只要信任你它才会翻肚皮嘛。我今天开车来的时候哦，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拉布拉多狗，它有多信任马路是安全的，我车子都过来了，它主人也站在旁边，它慢条斯理的过马路， 我已经都快靠近了，他还继续走，他本来在旁边嘛。哇，那我本来在想说这只狗应该会停下来，或是它的主人会拉它会叫它，没有，主人跟它一样淡定，它相信我的车一定会停下来。我几乎要碰到它了耶，那只大狗，好，因为我它在这里我已经过来了，可是它还继续走，我也继续走。好，后来我输了，我刹车嘛，我本来想跟它拼，我心里面有一点这种冲动。你这笨狗，你还在走，我车子都快靠近你了，你为什么还要过马路？而他的主人在旁边看，竟然没有叫他把他叫回来，这是马路哎，对不对？然后来，哎，这只狗还非常悠哉悠哉的从我的车子前面走过去，我都看了这只狗一眼，我还看了他的主人一眼，我车子停在那里，没有马上开，为什么？我开下来仔细的看一下这只狗的表情，它完全没有惊吓的样子。好，用着它的速度这样慢慢走，然后它的主人在旁边只是看着它的狗而已。马路是它家的，可是狗是如此的相信这个世界是善的，啊，这个狗是如此的相信它是安全的，它不会被撞到，啊，这个我就觉得很好笑，那只狗很大，这样这么的安心，啊，或者真的是被照顾的太好了，对不对？他的环境给他的感受，他觉得哇，这个世界是安全的，这个环境是美好的，他的主人是爱他的，于是他觉得所有的人都是爱他的，没有错嘛。假如你是在一个这么好的安全的被爱的环境长大，我相信你的身心一定比较平衡嘛，你就比较容易信任人性本善。假如你从小的遭遇哇，是受尽折磨，看尽人间的那些嘴脸，那你长大你觉得你会容易相信人性本善吗？很难呢，对不对？那是一个挑战了，你很难相信耶。好，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在看动物嘛，看这些生物们，看这些生物很好玩，它就是我们的老师。好，生物的意识状态当然跟人不太一样。好，可是这些像这个狗啊猫啊跟人最靠近的这些动物，你看它要是一直都生活在一个被圈养的环境里面，他即便走到街上，他即便有看到陌生人，啊，他其实不会惊慌。可是要是那些野猫野狗，你看到有人要靠近他的时候，他就会有很大的那个反应，比较惊慌的反应。啊，好多好多年以前，很好笑的，我从荣总回来，我去看我爸爸，晚上，那我就买了一条刚出炉的面包，我车子开着开着，突然看到转角啊。啊，就是有一个好可怜的流浪狗，那刚好红灯，我就停在旁边，我就看着它，哎，看到瘦巴巴的，我就一下子好心就打开车窗，我就丢面包给它吃，刚买的出炉的，我一丢它就跑掉了，它以为我是要打它，你知道？啊，那种惊慌的反应，啊，一定是惊弓之狗，不是惊弓之鸟啊，它的一个经验里面一直常常被人家赶嘛，所以当我要丢出一片哇热腾腾刚出炉的面包。哎，你知道我还做什么事吗？我干脆停下车来拿那片面包去追他。我说回来啊，这面包很香啊，要给你吃啊。我越追他当然越跑，我对他哎来来来，他还远远的望着我不敢靠近。哎，你看这一幕在我的脑海里面印象好深刻啊，他不吃我还停下车来拿着面包去追他。我不想那片面包掉在那里好可惜。我说来哦，来吃哦，你看他不敢来吃。只要一个小孩子常常挨打，长大好，那到时候有人对他示出好意，要把他带过来照顾，你看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好，然后他常常被他爸爸打，有一次他爸爸想抱他，手一伸过来，那个小孩会什么反应？你别给他跑。所以其实经验，对不对？我们的经验会造成我们后来很多的一种信念系统是建立在一种非常不安全的，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一个基础上面。所以你要常常检查你的信念，你对这个世界有多少的一种信任感？好，你对你以外的人，好，你这个个体以外的周遭的人，包括亲密关系，你有多少信任感？你有多少的信任感？好，其实我昨天写的那个小小一篇期待是什么？我最近在上这个改善亲子关系的12堂课，其实后来他们把它变成工作坊了哈，也不是很多人上课这样，我们就变成一个父母的研讨会一样哈， 好，就可以讨论的比较深一点的一些观念。好，那我就深深的发现哈，给各位一个很好玩的练习。你知道我们常常眼睛都看着前面，我们看着我们有没有创造出那个实相来，可是你有时候很疑惑的，为什么我都没有创造我想要的那个结果？信念不是创造实相吗？我不是常常都在想这些想法吗？我相信啊，我相信啊，好，哎呀，我相信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一定会更好，我相信我再婚，我的婚姻一定会非常幸福美满，对不对？否则干嘛要再婚吗？好，那你一定有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深深的相信，可是为什么后来你的外境不如你所愿呢？不如你所愿呢？好，你看，首先我们就会忽略掉，因为我们不会往后看，后看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看到我们真正的那个想法的源头。好，我相信你要进入一段关系里面，你一定带着很大的期待，没错吧？期待比上一段更好嘛？期待下一个男人比上一个男人好嘛？好，期待现在的这个新婚的家庭一定要比以前的那个家庭要好嘛？你一定有这个期待吗？没有错吧？你没有这个期待，你敢跳到婚姻再去结一次婚吗？好，只要你知道再跳到婚姻就是跳到火坑，你会跳吗？不会嘛？你一定先制造了一些假象嘛，它不是火坑，它是乐园，它像天堂一样的乐园。哇，我要开始重新来一个新的生活了，好，我的人生要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开展了。你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带着这样的期待，你才会再进入这样的一段婚姻，是不是这样子？没错嘛，哈。好，只要明明知道是火坑又要跳进去，你就是带着一种想拯救别人的那种心情。好，可是这个期待，你有一段美好的婚姻，你要有一段非常好的关系，这是你的期待。可是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期待里面是有别人在你的期待里面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家了解这个意思了？你的好的一个关系，啊，我期待我的婚姻会非常美满。各位，你的这个期待里面有谁？除了你的以外，除了你在这个期待里面，还有谁在这个里面？对方嘛，对方一定是在这个期待里面。还有呢？对方的家庭，他的父母亲有吗？就是你的公婆嘛。好，万一对方也是结过婚的，也有他的小孩，比如说哈，那你都会希望大家只要都很和乐，表示这每一个在你期待里面占有一席之位的这些人是要来跟你配合的耶。听懂了哈？哦，我要嫁给我的这个先生，我希望我们的婚姻美满，最至少啊，至少这个对方是你期待里面占有一席之位的一个人，没错哈。所以换句话说，你希望婚姻的美满，你希望亲密关系的美满，跟这个人有没有关系？而且他有很大的影响力。假如他不跟你配合，你期待的婚姻是哇，两个人都可以谈心，一起学习赛斯心法，这是很多人做梦啊，很多人的梦想，对不对？可是这跟他有关呢。只要他没有办法跟你配合，他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人，你是结婚之后才知道，结婚之后变得没有话讲，于是就打破了你对婚姻的期待，是不是这样子？好，各位，你的期待常常落空，是因为你的期待里面有很多其他关系人占了一席之地，他占了一个位置在这里面。所以你要满足，只要期待，你的期待是一个圆，你的这个圆里面有很多相关人物在里面，只要这几个相关人物跟你不配合的话，你说你的期待容易实现吗？不容易，对不对？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很简单的，好，你就开始去反思。你不管对任何事情，比如说你对你新进去的一个公司、新的工作有很大的期待，哇，我希望我在这个公司里面能够发挥所长，好，我能够在这里面跟大家都相处得很好，然后这个工作是我一个非常愉快的地方，然后这是你的期待。各位，你的期待里面有谁在里面？同事、老板，啊，工作环境，啊，这个里面点点滴滴的人，对不对？所以后来你到了这个公司里面，你才发现不是你以为的那一回事。好，老板苛刻，好，同事尖酸刻薄，这个环境又通风不良。比如说，你的期待有没有落空？你的期待就落空了。 所以你好好的去检查一下，当你对一件什么事情，或是你的一个什么计划，或是你准备要去什么地方，哇，你带着满心的期待。好，各位你想一下，你的这个期待里面有谁在里面占了一个位置？有谁在你的期待里面？假如这些人是需要来跟你配合的话，那么你的期待是一件危险的期待，因为你的期待是需要别人来配合你的。只要这些人都不配合你，你的期待就会落空了。他听起来有没有道理？所以这个期待我们最容易发生落空的地方就是亲密关系还有家庭关系。我们有没有对小孩子很期待？期待他功课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嫁个好先生，然后娶个好老婆啊，有个很好的工作。这就是父母亲对孩子很自然的期待。你的这个期待里面有谁占了一个位置在那里？当然是你的孩子嘛。好，你的孩子有没有他的想法？好，有没有他人生的期待？他的期待就是不婚族，一个人自由自在环游世界，好，不要留在你的身边，这是他人生的期待。结果你要很痛苦了，你这个父母就会开始很痛苦了，因为在你的期待里面，你的孩子也在你的期待里，你的先生在期待里。所以这个你希望你的孩子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期待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哇，原来我们人生为什么期待常常没有不如所愿啊？老师，我常常一直都在心想事成，我的孩子一定身体健康，我们的家庭一定很和乐，而且我也很努力做一个好妈妈呀，我该做的都做了，可是为什么这个家庭里面常常争吵，没有如我的期待？现在大家知道原因了哈，因为你的期待里面需要别人配合。就你运气不好，没有生到一个很配合你的小孩，你生到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的人，哎，非常有自己想法的孩子，所以他没有办法配合你的期待。所以你对你婆婆的期待有没有？我希望我在嫁这个家庭，婆婆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慈祥的老人。你的期待后来破灭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期待里面婆婆占有一席之地啊，你婆婆刚好就不是这样的人呢。你婆婆刚好有碰到她人生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如何满足自己的期待？我们如何完成自己的期待？各位，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只要我今天希望我的家庭美满，我希望我的婚姻美满，那我怎么样来实现我的期待呢？刚刚讲到，假如我的期待有别人在这个里面，而他们不配合我，我就会失望的。那我要如何来帮助我完成达成我的期待？你看，去问问题啊，那我要怎么样完成我的期待？我希望我现在的婚姻很好，我希望我的婆婆好，她躁症发作的时候我是有能力去应对的。好，这句话一出来，那你要怎么应对？好，你就要看那本书，躁郁症不是你想的那样子。好，你要去了解躁郁症是怎么发生的，甚至于从他的躁症发作的时候，你的心情的反应，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一种也是躁症要被激发出来了？有没有在上一段婚姻因为婆媳的关系你隐忍隐忍隐忍，你的情绪要到哪里去？好，那你现在这个婆婆帮助你把很多的情绪爆发出来，有没有可能？这也有可能，是不是？好，躁症就是帮助一个人平常温文儒雅，可是压抑了很多情绪啊。可是一旦躁症来了，这不是我故意的哦，不是我故意要发作的，那因为我有躁症，我的躁症我就可以理所当然的骂人打人发泄我的情绪而不用负责任，因为我病了，我有躁症，我躁症发作，有没有？躁症发作喜欢刷卡哦，不是我在刷，那是我躁症的原因，我平常是很节俭的，可是平常的节俭是不是压抑了很多想花钱的那个自己？好，想去哇，像人家有钱人一样要买什么就买什么一样的冲动，可是非常的压抑，能量没有出口，能量没有出口。躁症就是在证明自己不是无力感的人，所以可见你婆婆一直可能在这个她的婚姻里面是一个非常无力感的人，对不对？比如说就问问题，所以你怎么样帮助你自己满足你的期待？你对你的人生一定有你的期待，你的人生，而你的人生的期待假如都是有别人好，要安插一个位置在里面的话，你为什么会觉得满足一个期待或是实现一个期待是一个这么困难的事情？ 因为有很多相关人物在你的期待里面。你看，特别是情感，情感是一个非常高的挑战，因为我们常常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的时候，很难自己完成，是不是？我们要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的，我们通常一定要有一个关系人，我们会希望从关系人的身上得到一种被爱的感觉跟被爱的经验，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很大的挑战。所以所有发生的事情，它最后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你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一个事件，而且有这么样的痛苦，是因为你还不知道如何让那个爱的能量是自足于你的内在，它是从你的内在里面源源不绝所流动出来的。我们因为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生命常常有一种没有被滋润，没有办法被滋润的那种感觉，没有被滋润，人生会很干涩。情感就是滋润剂，情感就是最好的人生的滋润剂。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在渴望被爱，对不对？渴望被爱。好了，这下子很大的问题来了，因为在我们的自我意识的感知里面，我们要感受到被爱是一定要有一个相关人的，我们是需要从这个人的身上得到一种被爱的感觉，他爱我，我觉得我被爱，我值得被爱。可是假如他有一天不爱我的时候，我一旦跟这个爱的感觉切离了，哇，我完全无法自处，因为我没有办法找到自足于我内在的一种爱的一种感觉，我的爱的能量没有办法好让我自己制造出来。一个内在没有办法制造爱的人，他的生命永远是干燥的，没有错吧？他是干燥的、枯燥的，他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他一直渴望有人爱他。所以我们不断地去寻求一段爱的关系，我们不断地希望从某某人的身上得到一种被爱的感觉。我们希望父母亲爱我，我希望另外一半爱我，我希望我的孩子爱我，对不对？我希望朋友爱我，那都是因为你需要有一种被爱的感觉。这个爱是生命的活力，这个爱是你生命的滋润剂。可是问题来了，你渴望得到这个爱又跟别人有关，你期待你是一个被爱被受欢迎的人，结果这个期待里面又有谁占据了位置了？他是不是在你的期待里面又占了一些位置了？这下子麻烦大了。有一天他转身，甚至他说我对你没有爱了，那你怎么办？有一天你的父亲说你要好好的独立自主，对不对？你说爸爸，我只想要听到你跟我讲一句鼓励我的话，可是爸爸说什么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可是你的爸爸好总是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是很险恶的，你要好好的培养你的能力。各位，那你的感觉呢？好，你的渴望，你的期待怎么办？该放在哪里？你要怎么样去实现你自己的期待，你自己对人生的期待？对不对？大家怎么想？陷入一片沉思，想想自己的期待里面到底有谁在那个位置上。因为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大部分的人是无法忍受所谓孤单的时候，孤单就好像只能自我面对，好像没有外援，没有人能够帮你的忙似的。其实是这样的吗？并不是，并不是。所以我们一直不断地在自我探索、自我觉察，而且发现你本自具足的那种生命的能量，这个东西怎么去感受，怎么去连结，怎么去发掘自己内在那种能够源源不绝制造爱的能量的那种能力。它能够透过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完美、不够完整来制造吗？不行嘛，对不对？可是很显然的是，当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完整的、很棒的、很有能量的、很有能力的、一个很好的人，你看这样的一个信念有没有开始可以帮助你去制造你自己生命的能量？它一样是来自于一种自我看法的信念基础，是不是这样子？信念系统。好，所以一个常常挑剔自己的人，其实他的那种生命的能量很难 很难运转嘛，很难运转。一个深深爱着自己的人，觉得自己怎么那么棒的人，他的那个能量会开始流动。好，所以其实我们不忙着去解决别人的问题，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更爱你自己一点。所以你说去学习去上课，好，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身上，这就是一个开始学习制造自己生命能源的一种方法。这同时啊，也是回答了你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坚强的外表是为了要掩饰内在的脆弱跟需要。我的期待里面虽然没有别人，可是我可不可以开口主动去邀请，我可不可以开口主动的去跟所谓能够满足我期待的关系人做很好的沟通，试着去跟他沟通。好，当孩子在你的期待的这个圈圈里面，可是他又不符合你的期待的时候，不代表你就把他剔除在外不理他了。你能不能够有其他的方式再更好好的跟他沟通？可是沟通不是要他来配合你，而是去表达你的感觉，表达你自己内在为什么会期待他是能够这个继续念书，不要到外面去流浪啊，孩子啊，你最好完成学业，培养你基本的能力，然后你再去环游世界嘛。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我不再坚持我要他配合我的期待，可是我可以去表达我因为有这个期待，它是来自于我想要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我想要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有很好的流动，我很想要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好好的沟通。即便你要走你的路，你没有办法帮我满足我的期待，但是我还是可以跟你去表达我内在里面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期待，它绝对是源自于一种关心，希望更好的一种内在的一种期待吗？是不是？所以你还是可以去表达，而不是说我刚刚一讲哦，人家都在你的期待里面，然后他们都没有办法配合你的时候，好，你好像有一种孤立无援孤单的感觉。其实不是，而是你怎么样回过来找到你内在的一种能够透过自觉的力量，然后透过一种自我肯定的力量，好，然后去制造自己内在生命源头的能量。好，所以你并不是进入到一种孤单的这个世界只有我不可以期待，因为我期待里面总跟别人有关啊。既然别人不能够配合我，我就把大家都推开，我只好自我面对，不是那种孤单感。好，不是那种孤单感，而是你开始要真正的觉知到，假如你真的要完成你的期待，你才是最主要的那个完成期待的那个人，好，能够完成期待的那个力量的来源，而不是由别人来配合你来完成的，否则你就会很苦，对不对？你就会很苦。好，这是我跟大家的一点分享了哈。那我们刚刚在讲说，昨天的上课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善的本质嘛，对不对？好，另外一个讲到一个非常棒的观念，就是主要的经验跟次要的经验。那我觉得跟我们今天的进度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好，等一下我们来看书，我们再来讨论。
好，那我们有位同学要问问题哈。
刚老师一直在讲到说啊哈，我们可能因为对某个人的那个关心关爱这样子，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那个回馈，所以就会觉得有挫折啦，等等等等的哈，所以应该把关注力都回到自己的身上，啊，把这些爱啦等等啊哈，都回归到爱自己啊等等的身上这样子。那我在想到说啊哈，有没有可能在技术上面可以做到一个分散风险的那个方式这样子啊哈？例如说，今天如果说我把心意的40%-50%是放在我的儿子身上这样子的，啊，儿子他可能因为有若干的表现不好啊等等，所以我从这40%-50%这边呢哈，一直都是觉得蛮挫折的。那如果说我去开阔一些 比如说去参加一些活动啦，参加别的团体啦，家里多养几只狗啊，等等等等这样子啊，哈。那所以我就把对儿子的实验的这，或者是经常去思考他的四五十分散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儿子这边剩下20%，其他哈20-30%都到社团啊，这小狗身上去了哈。那我们社团小狗这边，其实经常可以得到一些小乐趣啊。
嗯。
所以这样子会不会分散风险到啊哈？哎，那儿子对我的这样子的感觉、啊，
对这个父母亲的挫折少一点，是不是？你的意思啊？因为只给他四五十，已经都快一半了耶，更少一点呢。好，那万一孩子不如我的愿，我就不会那么的痛苦，对不对？好，这叫分散风险，这样。难怪这么多人都喜欢养狗养猫，啊，都在分散风险。嗯，好，那不过我在听这个问题的同时。我的一个感想了哈，我的一个感想是，其实我相信你刚才讲的分散风险是一个注意力的问题。我把我的注意力的焦点分多少在孩子的身上，啊，有多少比例是在我自己的身上？但是我觉得爱是没有办法用分散风险的方式，好像来减少那个爱了。我想我们对孩子的爱大概是100%的。好，这个再怎么样，这个小孩子再怎么样的吐槽哦，其实你看我们那个爱还是在，好，除非有特别的心态哦，有些父母亲就是没有办法爱小孩哦，好，那是一种一定以前结下很深的梁子啊。那我们说一般来讲，其实我们对孩子的爱，我想是100%的，可是。我们却因为这个100%的爱，我愿意分散风险，不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好，这句话有没有不一样？我因为知道我非常爱他，我对他满心的期待，可是我又觉得不要造成他很大的压力，也不要他因为让我高兴而配合我，那我也不要因为他不配合我而失望，所以我分散风险的做法是，我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好，不要把我的所有的期待都丢在他的身上。好，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两个层面，我们是在爱的一个基础上做出了一个分散风险的这种管理。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的确是有的时候小孩子为什么有能力都想离开父母亲，会有一段时间吗？好，会有一段时间，可是你又会发现孩子可能到了27-28岁之后，他又其实对家的向心力又会来。我自己的孩子的观察，我都觉得包括连大学他都有人格成熟度的阶段，大一大二完全就不想跟家里面有太多联系，好不容易放出笼子。我妹妹就在讲她今年才刚上大学的儿子大一嘛，那成绩是很好，又上国立大学，然后第一个学期发现几乎快21了，然后就不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你到底在干什么。然后呢这个有在这个打工啊，然后他高中的时候其实全校为了他还开过会啊，为什么？因为他老是翻墙啊，有的时候就是否则就是迟到睡太晚，可是因为他的成绩很好，学校就对这种学生就很头大，对不对？他们不愿意失掉一个成绩好的记录嘛，哈。但是他又特别的没有办法守规矩，可是他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小孩，很善良的小孩，个性上这样子而已。啊，有的时候睡太晚。好啊，那现在他大一，你看差点要21了，我妹妹就在跟我讲说，哈，这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说啊，以前我儿子有一个同学，成绩也非常好。他考上大学之后第一个学期后来就被退学了，他会被退学他都不知道他会被退学了，他没有放在那个功课上。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的高中太辛苦，所以你一考上大学，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会你看到学生会好像那么的糟不负责任，他从一个黑暗的地狱被放到一个啊这个有光亮的世界的时候，哇，太多事情吸引他的注意力了。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让我们的青少年的孩子太多时间只有在念书，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啊。 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为了要考学校，我们把最有活力啊，那个生命活力正要好好去发挥的那个年纪，全部把它定死在书本上。哎，好，你看我们这边好几位老师嘛，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为什么一考了大学之后，哇，放出笼子的小鸟，有没有？好，你要把它放风放个两三年，它到了大三大四慢慢会回来，会比较成熟，开始在思考，那我毕业之后要干嘛？紧张、焦虑、现实感会慢慢回来。只要他又继续念研究所，再更成熟一点，到了25、26岁之后，完全有现实感，哦，那个焦虑的情绪就来了，压力就来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小孩子是有阶段的。后来我就跟我妹讲说，你不用太紧张，只要他不要真的被退学就好。好，那他们跟他讲，也知道他大了，讲一两句，好，他们相信他会听。好，你就是要相信他会听。虽然他的行动还是让你担忧，所以你的期待不要都放在他身上，有没有？假如我期待他要好好的用功读书，把大学念完，好，我看他的那个行为，我就整天心惊胆战，会不会增加争吵？你就会一直想指正他吗？你一直想要说他吗？你这样子行吗？你这样可以吗？有没有？好，所以我们可以分散风险，我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可是我知道我是非常爱他，我还是很关心他。可是关心有很多种方法，包括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他的身上，这也是一种关心，这也是一种关心，对不对？万一他还是这个样子，他真的被退学了，好了，你一定得要自我面对。你再重新考也没有说真的那么容易嘛。就后来我儿子的那个同学，他第二年他就补习了，重考了，还好。你看小孩的本质不会变，会念书的能力不会不见嘛。好，他真的有对焦了，他就念书了，后来考上更好的大学。可是他有了一个经验，对不对？他有了一个经验，他知道哦，大学也不是能够这样子混的。好，所以很多大一大二的人，你看荡得一塌糊涂，敢什么？敢舞会，敢郊游，有没有？敢社团，可能要到大二下学期之后才慢慢会步入正轨。好，这是一个参考了。好，好，有没有道理？